因为你在星巴克或者在瑞幸那种咖啡馆，其实你是喝不到咖啡之间不同的味道的。
我上手冲课之前确实是在瞎冲，就是你不知道为什么有的豆子冲起来它就有个小汉堡一样的隆起。
什么样的咖啡算好喝啊？但是其实从两位的描述里面，你们都没有提到好喝这个词。
其实每一个咖啡豆出来，这个商家他都有一个他想让你尝到的味道。
本期节目由法国百年品牌马克西姆赞助，马克西姆咖啡机轻松入门，定制体验，一键开启你的精致咖啡生活。这是蓝莓评测博客第二次接到赞助，现在我们在办公室里也用上了马克西姆最新款的半自动咖啡机，感谢马克西姆。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蓝莓评测，今天我们的话题是聊一聊咖啡，咖啡的这个爱好和咖啡的课程。我们今天也请到了两位比较热爱咖啡，应该说是咖啡的爱好者这个也在咖啡课程上有过一些这个体验和投入。然后两位老师分别是詹米和夏贼，我是蓝莓评测的主编钱德勒。我们先让两位嘉宾自我介绍一下吧。詹米老师
，Hello， 大家好，我是詹米。
然后另外一位夏贼，我想说两句，因为夏贼是蓝莓评测最早一批的蓝莓侦探，应该是2017-18年就参加过我们线下的活动，这已经得有5年的时间了，
对啊，
对吧？然后也有娃了啊，娃也上学了该，该对不对？
嗯、
对，
还没有
啊。快上学了，反正对这个时光荏苒，岁月如梭，然后夏贼也成为了一个咖啡的爱好者，因为最早见的时候应该还没有到这个程度，对吧？
对，
只是喝，
没有上课，
只是喝，然后只是喜欢喝。
朋友圈里还没有那么多，
没有那么多拉
花
的照片，没有拉花，没有娃啊、然后这个今天我们请到夏贼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咖啡啊、夏贼介绍一下自己吧。
Hello， 大家好，我叫小雅贼，我现在是一个全职妈妈，我本人是一个特别崇尚吃喝的湖南人，然后也是一个口味爱好者，喜欢各种味道，
各种偏重的味道，
对，重口味的湖南人，
对吧？喜欢喝辣的咖啡，
小龙虾味的咖啡
啊。我想问一下小雅贼啊，你每天在咖啡这件事情上会花多长时间？
这个不一定，因为我现在的身份是一个全职妈妈，其实我的绝大部分的时间是要依赖我孩子他的这个时间。其实我为什么会选择咖啡作为我的爱好，因为带孩子是一个自己的时间非常碎片化的一个工作，但是咖啡呢，其实正好是可以非常好的填补这个碎片时间，比如说孩子这半个小时他可以自己看书，那我这半个小时可以自己做一杯咖啡。但是如果我是一个其他的更长的爱好，可能我就没有办法持续性的把它完成，
续不上了，
对，续不上，所以就像比如说我前段时间比较沉迷拉花创作的话，我每天早上起床和下午孩子睡醒了，我都会给我自己做一杯咖啡，然后晚上等孩子睡觉了之后，我可能自己还会再练习大概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时间这个是我比较沉迷的状态。但是最近因为天气比较热，所以我就不是很想喝热的咖啡，所以我就没做。
我有一个特别好奇的问题啊，就比如说你在练习的时候，你这咖啡练完了之后你会把它喝掉吗？还是
会喝练习有好几种方式有一种方式像拉花，其实它是一个技巧性的工作，练习我有的时候练习只是用水，就是用水在摆动，练习这个摆动练习往前推进所以我这个就不涉及到喝的问题
不涉及到会出品一杯咖啡这个事情。
对对，就是所以除了早上和下午这两杯咖啡是正式的，我用好的咖啡豆来做的，后面我可能会用很差的咖啡豆，咖啡粉过期的，对，没有人喝的那种，做完我就倒掉了练习的这种
那你大概一天相当于说正经喝是两杯？
对，两杯。如果我家里人有人的话，我就会逼着他们喝更多因为这样子我们家的阿姨就经常喝我做的
明白就是家里有几个人就是乘以二，对不
对？
对，
因为我要练习
明白对。那这两杯你平均要花多长时间？就是
做咖啡很快，大概一杯咖啡也就是一两分钟的时间
但是你不是要收拾这个装备设备？
对，这个很快这个大概整个下来10分钟以内都可以完全搞定。
相当于你正经在做咖啡的时间实际上是少的，但是你的研究和练习的这个过程实际上是更长的，相对。
对对对。
那真的是爱好者，对吧？而且也不是那种不作的爱好者
对，就是还有一点作。
因为我不是每周差不多都去露营嘛，然后经常会看到，就是他们。
你说说什么算作的？
对，我们在咖啡这个话题里就可以喷露营的作的人了。
我们在露营这话题里可以喷咖啡的做的人，
对对对，可以，而且我已经喷过了，就是他们会拿好多东西，然后就是大包小包的，就都是咖啡的，
嗯，
不说别的东西，别的东西肯定会更多，然后几个箱子里面全装着咖啡器具，
对，
甚至我还见过有人拉咖啡机去，
对，
然后拉那种大的咖啡机，就是在我看来已经非常大了，已经不是那种家庭的小的，就是比家庭的小的可能再大一倍，
就商用咖啡机，
对对对对对，应该是那种中小型商用咖啡机，
嗯，
然后拿一个巨大的电源去接它，因为功率应该也不小，然后
他
是
卖吗？
他不卖，他就做，可能做一杯，我能看他收拾就能收拾一个小时，就是因为那种咖啡机好像就是涉及到预热啊还是什么的，
对，
刚开始那几杯
时间会比较长，
不太合适，
嗯，
对对，他要调那个萃取的那个，
对吧？然后他要弄半天，然后他就弄一杯或者两个人就弄两杯，然后开始洗，然后洗你又看到他哇，去提一桶水两桶水。这种我觉得真的是做的啊，
嗯，
但是很明显你不是这种啊，
对，我在家里做一做就好，
嗯，那你是什么时间喜欢上喝咖啡的呢？
嗯，
就什么时间点或者什么契机？
因为我是一个湖南人，湖南人是非常喜欢口味的东西的，
嗯，
从小我们就很喜欢吃好吃的东西，
嗯，
那我稍微等到成年自己到北京来了之后呢，又很喜欢喝茶喝酒，其实这些东西都是跟味道相关的，
嗯，
所以喝咖啡其实也挺早的，一开始到星巴克，然后后面就像刚才说的精品手冲啊什么的这些，所以其实还是从手冲咖啡开始入门，品尝到咖啡里面不同的味道，
嗯，
因为你在星巴克或者在瑞幸那种咖啡馆，其实你是喝不到咖啡之间不同的味道的，它没有什么区别，
嗯，
它很标准，
它标准，第一个是标准，另外一个是它的很多味道其实都被掩盖了，被
奶，啊，
对对，其实你喝不出来咖啡这个东西本身的味道，但你喝手冲就很纯粹，它就是咖啡，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所以它的香好坏，味道的甜苦，其实你很快很容易就可以区分，然后你就可以去区分到其中的一些微妙的差异，这个时候你就可能会感兴趣，就我今天喝了一个香气很好的咖啡，那我明天碰到一个香气更好的咖啡，那我一定要尝试一下，所以慢慢慢慢的想要去尝试更多。
OK，
嗯，
所以你就会相当于说在这里面找到了差异点，然后就
吸
引你，
对，
想去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些差异和怎么寻找这些差异。
对，而且手冲是一个你参与度很高的，很高的一个工作，你可能这杯咖啡你磨的粉的粗细呀，那杯咖啡你水量和粉的这个比例的多少一调整，你的味道也会有很大的差别，所以其实就像是一个做实验一样，慢慢的就会让你觉得哦，这个事情其实是好玩的，
控制变量，然后并且根据这个变量去记录或者说记忆这个味道，
对，
跟这个变量的关系，
对，然后去把这个咖啡它的品质发挥到最好，就是你最喜欢，可能有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一包豆子，比如说是一磅的豆子，可能我们前面90%都浪费掉，因为都在调整这个变量，然后最后出品的一杯很惊艳，但是没有这个豆子
就没有了是吧？
对，就喝完了。
明白。
对，其实它是一个很有乐趣的事情，它会带着你慢慢进入这个世界，而不像是你到咖啡馆喝一杯咖啡可以喝完就走了。
明白。那詹美老师呢？詹美老师你是怎么就是喜欢喝咖啡的？
我觉得可能大部分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就是高中的时候会喝那个当时那袋装的速溶咖啡
啊，
一条
一条那种，
对，但是那个是有糖的，然后我当时喝那个呢，我会觉得那个味道很像巧克力，因为我很喜欢吃巧克力，但是我吃糖会长痘，然后后来所以就慢慢不再喝了，但是我觉得那个味道还挺迷人的，然后结果因为我爸爸是就是做进出口贸易的嘛，所以就是他老是会有一些朋友就时不时的有展会，他会带一些国外的进口的豆子出来，然后但是我们家没有咖啡机，光是那个豆子到家里就我们挺香的，然后就是放在那儿了，就是当时没有这个概念，然后后来我留学的时候是在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是一个精品咖啡发展的非常快的地方，然后也非常早， 就是等于是把那个星巴克都干走了的一个地方。 然后在那个时候我才慢慢开始接触到就是咖啡本来的味道，就是没有糖没有奶，而且咖啡就是澳洲的咖啡它有很多好的本地的品牌，就是你可能学校里面就有那个它的分店，然后它的分店也开始卖那个豆子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就开始关注就是不同的豆子之间，包括不同的精品咖啡的品牌之间，它会有一些微妙的差别，然后但是后来我到北京的时候，北京当时在方家胡同里面有一家叫双城咖啡馆，然后它是两个台湾人开的，我当时去了之后呢，那个老板就说，哎，你要不要选一只豆子，因为是喝手冲嘛，然后我就说那有什么区别呢，他说这只有樱桃的味道，然后我想说怎么可能，
扯淡吗你
因为那个时候太早了嘛，对啊，就是没有人跟你说过这些，你可能会觉得说有的加奶的咖啡这个奶的味道特别突出，有的咖啡可能没有那么苦，就是还没有那种对于甜啊酸啊就是这种好的味道有那么明确的认知，我说怎么可能，然后他说会有水果的味道，然后我就点了一杯，然后他上来的时候我就看到那杯咖啡确实是就是他和我们平时喝的那种深烘的，它的颜色首先是不一样的，这是很直观的感受，就是它就是可能是偏樱桃的颜色，然后喝下去之后它涩味很淡，然后真的有水果的味道，我当时想说咖啡也可以这个样子，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慢慢慢慢的就觉得说原来咖啡的味道也是一个就是它是一个很广袤的宇宙，
很
有很多可以探索的地方，
因为 我这儿列了一个问题啊，我就是我现在觉得这个问题很傻了，就是说我列就是说就是什么样的咖啡算好喝啊，但是其实从两位的描述里面你们都没有提到好喝这个词，你们提到的是就是差异或者特别或者说 不一样的那种感觉，就是这种细微的或者很浓烈的这种差异，那但我还是想问啊，因为我自己不是很喝咖啡，就是因为我不是特别耐受，就是只要喝了这种espresso 这种咖啡或者说这种手冲的我一定会拉肚子，我现在没有搞清楚道理是什么，所以我只能喝那种奶特别多的然后还得是低音的，就是喝一杯问题不大，所以我就想问你们是能喝出来说这杯咖啡比那杯咖啡要好喝，还是说这个是一个特别个性的特别个人的东西？
我觉得这是两个概念，第一个就是其实好和坏是肯定是有这个标准的，就我举个例子啊，就是比如说香水，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分出来哪个香水闻着是高级
的，
哪个香水是很刺鼻的，
劣质的，
很劣质的，
廉价，
对，这个是好和坏，但是呢那高级和高级之间呢也有很大的差异，你像我跟詹米老师刚才可能都聊的是好的精品咖啡，他们之间是差异，比如说这个是樱桃，那个是花香，对，这个是不同的味道，但是我们说的都是好的咖啡，但是差的咖啡呢它可能闻着就是有一些很奇怪的像这个什么药的味道，中药的味道，或者是发霉了的东西的味道，
刺鼻的味道，
对，所以这个好坏其实还是肯定是有一个标准的。
OK，
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大家是本能的就可以区分的，
你就是说即使是我
就好像劣质的香水你是本能的可以区分的一样，
是的是的是的，
对，
是的，
你可能不知道这个咖啡到底好在哪儿，但是你一定会说它是好喝的，它不是一个很差的咖啡，这个你我觉得一个普通人也是可以喝得出来的
啊。但实际上也是有这种标准的是吗？
也是会有这种标准的，
就是那是不是就是所谓的那个豆子的评分是不是就是跟那个标准有关系的？
对，
会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其实豆子评分里面我们看大部分国家的标准，它一个是看豆子的大小，然后它的残次品率，然后有一些国家的标准里面会涉及到这个豆子杯测的结果，也就是泡水之后这个豆子的味道是什么样子的，会有大家去来重测去来
取客观的评价，
对，会有一个客观的评价，
就是一个评测的过程，
是，
对吧？它就是豆子之间去对比，然后可能比如高于某一个级别的，我们就认为它是好的了，
对，高于80分就是精品咖啡的，
然后这之间的差异可能就不是那种优劣的差异了，就更多的是你个人的喜好，或者说
对
吧，
或者是
风
味的区别，风
味的区别，它有一个咖啡很有意思，它有一个风味轮，那个轮就是长了一个圆形，然后呢它会有不同的味道，你在里面可以看到几百种，我不知道具体有多少种了，就几百种不同的味道，有草木的味道啊，
对，这里要就是插一个广告，就是我们前段时间发过一篇咖啡豆的 咖啡豆的文章，然后里面就有这个、
哦、
说的这个风味轮。
对，
对，我确实当时对着那个轮我就是放大缩小看了好多、
嗯、
就是说、
嗯、对对对，
这么奇葩的嘛，就是因为我自己不是一个爱好者、
嗯、
也不是一个经常喝咖啡的，我说这么些味道能都分辨出来吗、
嗯、
就是说是不是这个人也有很多的要求、
嗯、
对，然后我广告查完啊、
嗯、
就是你去蓝莓评测的这个公众号、嗯、就对话框里回咖啡哎，你就能收到一系列关于咖啡的文章，因为今年我们做了很多精品咖啡的文章、
嗯、
对，包括这个播客我们也会推上去啊、
嗯、
我不打断就是正好说到这个轮了，我们说哎，
对对对，那和这个轮相关的还有一种就是类似于香精瓶一样的东西、
嗯、
你们上这个手松哥肯定也会有这种，就是它是不同的味道对应的味道，就是你可能光说你是樱桃，那樱桃是什么样的味道你没有一个标准、
嗯、
你去闻那个香精瓶你就知道、
嗯、
哦，原来当咖啡里面出现这个味道的时候它对应的是樱桃，
嗯，
那所以你就可以去分辨你到底这个咖啡它打分的时候里面有哪几种不同的味道。
明白啊，明白。那其实因为我学化学出身的嘛、
嗯、
我们当时也会做过一些相应的这样的味、嗯、就是我们最早去做这个比如说一些香精的生产或者说香精的就是过程呢、
嗯、
就模拟，其实老师也会说、
嗯、
你闻到这个味道其实你就会换就不是联想到说啊这是柠檬的味道啊、
嗯、
这是芒果的味道、
啊、
你会联想到，然后这个具体跟芒果里面有没有这个物质其实关系是不大的，
对，
它更多的是这个味道的相似，然后它能刺激到你联想到这个味道，这个是蛮重要的，就刚才你说的这个其实就是这个逻辑。
对， 对，
对，
对， 对，这个风味这个香精瓶它其实也会像刚才我们聊到的是不是有好咖啡坏咖啡、
嗯、
它会有好的味道和坏的味道，
就
比如说哪些味道、
啊、
对出来的时候这些味道是不应该出现在一个好的豆子里面的，
明白，
那如果这个出来我们就要减分
啊哈，
对，
明白了，
所以这些都是评判好坏的一个标准。
OK，
嗯，
那我们就是说回这个咖啡的这个课程哈、
嗯、
就是因为我知道两位都上过相应的咖啡的课程，能不能先介绍一下你们都上了什么课程，这个夏亚姐老师先说。
好啊、嗯、我上的是那个嗯，北京在建外 SOHO 那边有一个叫博兰咖啡学院，
嗯，
它有一个就是类似于零基础的
嗯，
全那个叫做全能的一个课程，但是它其实是一个比较泛的一个课程，它没有特别，对，非常入门级别的、
嗯、
相当于是把 SA 里面所有的这个门类给你过一遍、
嗯、
感官呀烘焙呀然后、手冲啊包括冲煮啊这些全都给你过一遍，
嗯、
它是这样的一个课程，它大概是七天的时间，费用是在，可以说费用吗？
可说说没事、
哦、费用大概是5000多块钱
啊，那还可以，
七个整天，对、
啊、完整的七天，对吧？
完整的七天、
啊、
就是从早到晚，相当于上班一样的七天，
明白？
对
，OK，
全日制
七天，
这个叫咖啡全能实战课程。
啊，上完我就是六边形战士。
嗯、上完，对，
我就了解了六边形是怎么回事，
我就有了六个边，
然后我再选一个去读硕士，对吧？
对
吧？我再往下读，可能就要选一个方向去读了，对吧？
对对对、
啊，明白。
最后把它变成一条线，一个点。
啊哈，但这个是打基础的，就是让你
对，它是让你对全方面的了解一下咖啡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嗯，
你怎么样去，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流程？其实它更偏流程化，
明白？
嗯，
了解一些基础知识，
对，非常基础的知识，
然后包括让你去选择你下一步。可能让你知道你现在想往哪一步走，
对，相当于大学里面的公开课这样子，
嗯，
对，它不是细分的一个，对，大一的
课，大一上学期的课程，
对啊，你一进去先上这个，上完之后你感兴趣再选修其他的，
明白。那你现在后来有选修其他的吗？
我有，
嗯、
我但是我没有选线下的，因为我的时间挺有限的，
是，
所以我后来就是在那个下厨房上面、
嗯、
去买了那个关于拉花的课程，
啊、
它是。100多块钱，然后、
啊、
然后对、
嗯、
对，因为它是个线上的课程嘛，
明白，
然后它是4次课，就是带你入门拉花的几个最基本的图案，
嗯，
然后你的这个课买完了之后是可以反复观看的、嗯、然后它也会有一个群，就是老师在里面，如果你有什么疑问的话你也可以交作业让老师给你评判、
啊、
打分，
嗯，
觉得你今天这个还哪里可以改进呀、啊、什么的，这
明白，
对，
将来你现在主要在选了咖就拉花这条路线去选修，
对，因为这个比较好出成绩，
成就感比较强，对吧？
对，而且能够满足我的购买欲，
啊，
因为拉花配的就是杯子嘛。
是啊、嗯、，OK， 我们待会儿肯定会聊到这个装备的，对不对？
对。
那詹美老师呢？詹美老师上过什么课？
我都不好意思说了。
那应该让你先说的，对不对？ 抛玉引砖，我
真的。因为我第一个上的课程，其实是因为我当时想去打工。因为我本科
去咖啡店打工。
就是因为我本科的时候，其实是在澳洲有当时有一个叫 Nando's 的烤鸡店。然后我只是做后厨的工作和一些简单的就是清洁啊什么之类的。
你别过，你这情绪就上来了。
然后因为我当时就看到我们的那个经理，当班的经理，他也是学生。然后我看他也没有比大家多会什么，就只是说客人点咖啡的时候他会去做咖啡。然后后来我就问老板，我说是不是就是要去做咖啡，这个是不是都得有证。然后老板说你去考啊。然后我当年没有考，然后后来我上研究生我又回澳洲的时候，我就想说我一定要考一个咖啡证。
我要去做经理，
对，
就要转钱台，
我要钱去，
对。
对，我要去拿小费。然后后来就报了一个班，他是上午和下午就一天，一整天的速成班。然后结果去了之后，上午就完全是在讲就是餐厅工作的卫生知识。然后到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们老师就说，来，现在每个人都把手洗一遍，就洗到胳膊肘这种。然后他拿那个紫外线灯给大家照了一下，他说好，现在就是午饭的时候大家去休息一下，下午的时候我们来做咖啡。然后上午就是下午的时候就是特别直接的，两排全是那个咖啡机。因为那个老师他们家好像是就是他爸爸也是做开咖啡店的。然后就有很多这种器具什么的，他就开始讲什么咖啡是什么配比，然后就开始教萃取完了就开始蒸奶，然后蒸完一套之后，老师说现在就是要开始出考题，就你做什么卡布奇诺，然后你做拿铁，你做那个什么什么，就然后做一圈之后，老师说我要看看你们的那个 crema 过不过关，然后这个奶泡的厚度对不对。然后看了一圈，反正就是很糊弄的。教完了然后那个课程好像也只有50几道吧。然后就上完之后就拿了一张证书。
这就拿证了是吧？
对，然后
一个下午
回家之后，对，回家之后因为我刚那个时候刚刚入学，就是时间还比较多。然后后来上了一段时间课之后，发现做翻译比那个赚。就是再没有往那边去，当时就是考了一张这么一张证。然后后来在北京是上了一个手冲课。当时也是朋友就是突然看到咖啡店有在卖那个手冲的课程，然后就时间特别短，好像只要半天就可以上。然后价格也很便宜，就100-200吧，好像现在都是这个价格。但是去了之后也是觉得说哎，还挺有意思的，因为平时在家喝的时候你虽然知道可能有味道的区别，但是你没有办法很具象的去想象这到底是什么味道，或者说我要怎么去调控我的手法，或者是这个克重啊，这个水温到底应该怎么去做一些微调让它得到你想要的那个味道。然后上课的时候，因为第一步老师就会过来给你几杯水，这边水有酸的甜的没有味道的，然后这种然后就是先把你的感官都打开，对，让你知道这些基本的味道是怎么回事。所以就很没有压力嘛，因为我就是上这堂课之前也设想了很多，就是他万一问我这个地方的咖啡豆是什么什么特性，我不知道怎么办。就是
想太
多了，
想
多了，
想多了，然后
以为有考试，
对对对，就非常紧张，然后就说，然后结果试完味道之后呢，老师就把他们店里常用的几种豆，但是它是风格就是风味烘焙度都是不太一样的，
差异比较大的，
对，然后他就开始给你做杯测，然后你就很明确知道这杯是烘焙度比较深的，因为你可能没有学这些之前你真的是没有概念，你只知道它比较苦，它比较涩，它的有那种烟灰的味道或者怎么怎么样的，但是你试完之后你就大概有一个概念了。然后这个时候老师还会问你说，那你平时喜欢喝什么味道的，那有的同学说那我喜欢有甜感的，然后我喜欢有酸的，然后老师就会告诉你说那我们就来用最标准的方法冲一杯手冲，就是克重是那种比较标准的。
对，
然后冲完之后老师说，但是其实温度水温怎么变化，然后研磨度怎么变化，克重怎么变化，都会影响你的风味，你可以自己去尝试着冲一下。然后冲完那个之后，我是觉得就是好像通了，有点被打通了任督二脉的感觉。
200块钱就通了，
对，
那就5000花多了。
不能这么说
呢，
话不能这么说。
知道，
故意引起争议嘛。
他不能这么说，
为了点流量是。
因为当时我家里也只有就是手冲的器具，
嗯，
所以就觉得这个成本也不是很高，
嗯，
然后你去入门的话好像也不亏，
对，
对，然后但是我后来是买了半自动的机，就是慢慢的添置了很多器具
装备，是不是？
对对
，OK，
嗯。
那个我想我因为你们在聊的时候，我能感受到你们上那个课是完全说，首先不亏我们放在一边哈，是上完之后是有那种非常有被点通的那种感觉。刚才 Jamie 直接就说出来的感觉被点通了，然后夏夏在说的时候，其实也感觉到说，受益良多，应该是超出预期的那种受益。
嗯，对，会有很明显的受益，因为其实这个东西是它是有一个标准的。
嗯，
你之前不知道有这个标准的时候，可能你就。
瞎试
你不知道好在哪儿，
对，
随机性特别强，
对，随机性特别强，
嗯，
但是你知道了这个标准之后，其实你自己哪怕再去做一些调整和尝试，它也是，
嗯，
也是在一个相对标准的基础之上，
嗯，
对，它会给你带来一些实验的快乐，而不是像以前那样瞎试的那种， 没有什么头绪的感觉，对，
嗯，
整体上还是有收获，
嗯，而且它是不是能让你比如说在这个领域里面接受信息的效率或者说能力，
对对对，
嗯，
没错，你会筛选到更加有价值的东西。
那你们因为上了一些课程，然后很明显对这课程评价也很高，
嗯，
但是我想问一下，你们更建议什么样的人去上这样的课程？
我是觉得有一些短期的，然后成本也比较低的课程是适合所有人去上，只要你对咖啡感兴趣，或者你是你不管是看到啦，你或者想体验啊，你都可以去上，因为它是基本上是没有门槛的。
是，
因为我没上之前我也觉得可能有一些门槛，我要准备一些什么东西，老师上课会不会抽查之类的，但是其实并没有，它只是让你更好的对这个东西有一个认知，尤其它是一个体验性很高的东西，所以你上完就是普通人上完之后，它一个是节省你时间，而且也挺省钱的，就是你上完之后
不贵，
对，然后你知道什么是好或者不好之后，你会买豆子什么的就很省，
对，
比如说你做意式，
不会踩雷，
对，你做意式你就买很基础的那种意式豆，或者你对某一种风味有要求的话，你就去找那种豆子，对，就很，其实对我来说是省钱又省时间，而且什么人都可以上，但是如果想要精进的话，那可能就要上 SCA 下面那些专门的课程，去再去详细的有系统的去了解。
夏姐怎么看？
是因为现在这个自媒体特别发达，对不对？所以现在其实爱好者和从业者之间的这个边界其实特别的模糊。
是，
像我上这个就是所谓的咖啡全能这个课程，像我们班大概是五六个人吧，那也有上完课了之后他就想去做一个流动的后备箱咖啡馆，对，他会拉着他的机器去到郊外，然后郊外的那些可能路过的人，他可能15块钱买一杯，就是拿铁啊或者怎么样，在当地野外其实买不到的。他对，所以对他来说，他又是个从业者，他又是一个爱好者。
是，
包括像有的人，在我们班有的同学，就是他自己的办公室，同时也可以做一个小型的咖啡馆，比如说他在798里面，他的这个。公关公司他平时并不需要一个固定的一个办公的场所，但是他盘下来一个咖啡馆，他又对外营业，然后他自己呢又可以在里面办公，所以其实每一个人包括像现在就是拉花呀什么的这种，那如果你做得漂亮做得好，你也可以去小红书上面去带货，
是，
你可以去小红书上面去做拉花直播呀，线上的教学呀什么的，
成一个博主，
对，成了一个博主，所以只要你感兴趣你都可以去上，你不在乎你是一个爱好者还是一个从业者，因为这个里面你可以随时发生转换，所以
我可以换课嘛，我可以再继续上，还是说就上到这就
停，对，甚至你可以输出，你可以，对对，就会有一些产出，然后这个会有一些交互，这样子就让你进一步的往前走，对，
也能认识很多同样爱、这个、
对同好，对
对吧，同好或者同行，
对
对吧，对你未来也是，如果你有相应的发展的
需求
的话，
对对对，你也可以去上一些更加进阶的课程。
明白明白。
我们班有的人就可能去下一步就去上烘焙了，就是去烘豆子了，对，他很喜欢，或者是你就直接去云南的咖啡产区去学生豆的种植了，对，就这些，所以
都走专业路线了，是吧？
对，
只有你回归家庭。
对，但没有，我是在器具收藏这个。
我
我们又聊回消费主义了。
这个行业还是有一定的成就了。
对对 对， 对，而且这个行业你要想着做一些生意，那这个生意的这个利润也不好说
是谁的搞。对，主要 base 在闲鱼。
但我觉得它很好的一点就是说，它对于年龄什么的这些就是
没有什么限制，
没有要求，没有限制。
对，
因为我之前在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自由职业的时候在 Barry Beans， 就是那个咖啡店，我老坐在吧台工作。
嗯，
然后他那个就时不时的有人去上课，然后有一个姐姐，
那你就在那儿蹭课。
对，我听到一些拉话的技巧。然后有一个姐姐，她就去，她买的是那种咖啡师的课，就是还算是相对专业的
一
个课。
嗯、
然后她已经就是应该有四五十了吧。
嗯、
然后她说我想开一个咖啡店。
嗯，对。
然后但是她上完课之后呢，就是她几次考试都没过，但是我觉得她挺开心的。
是、啊、
对，
就挺开心的，因为你可能获得了就是分数或者是证书之外的很多东西，因为她做的时候她特别喜欢。跟客人聊天说，哎，你为什么喜欢喝咖啡呀、
啊？
他说我就喜欢、啊、他就很享受在吧台里面的上课的时间。
是是是，这感觉很好。
对，
这感觉这没有那么功利，然后
对，
对，
对
吧
对？
能看出来
是
真爱。
是，
其实现在像我这样的全职家庭主妇，或者是在家自由职业的人也挺多的，尤其疫情期间，
嗯、对，
其实好多人都是 base 在家里的。
是，
对，那咖啡其实完全可以丰富他们很。就是业余的生活，给他们就增添一些别的颜色。
嗯、是的，是的，是的。嗯，哎呀，聊到这儿，真的是感觉很好。就是它不是那么功利的一个东西。
对、
然后，听上去听你们俩介绍也是，你首先确定你有兴趣，
对，
那这个课程其实就适合你，
嗯、
对吧？只要你是真爱，年龄绝对不是障碍。
对，小红书上面有那个他父母学拉花，然后小宝宝就是三四岁、四五岁也在那儿拉花的，
啊，
也很可爱。对呀、
啊，
说不定我们家的孩子以后四五岁也会拉花。
可以吧？因为那个 Barry Beans 之前母亲节的时候，让小朋友就那个课程全部都是小朋友去拉花。
对对对
嗯，
其实我现在做咖啡，我们家孩子很感兴趣，他要帮我按那个按钮。
嗯
他觉得妈妈做咖啡，对，妈妈做咖啡，对，他会很开心。
哎呀，对，那从小就闻着这香气哈，感觉是不一样。
其实对于孩子来说，他看见爸爸妈妈在专注的做一件事情，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好的
正向的
熏陶，
正向的引导，
对
吧？
嗯，
他知道说投入的意义或者说专注的意义。
对，父母也有爱好，父母也有他喜欢的事情。
是的，是的，也有自己的生活，也不是说他们的生活都只在
围着我转。
对
对
对，
是这种感觉。
那样对孩子的性格引导什么也很好，
对对对，
嗯，你看还有额外的收益。OK， 那个我想问，刚才我们提到那个 SCA 课程是不是这个是什么呢？简单说一说。
它应该算是咖啡豆的一套评价体系。
嗯，
它里面还有几个比较大的板块，第一个就是从种子到加工处理，
嗯，
第二个是咖啡生豆。
嗯，
第三个是咖啡烘焙，就是从生豆烘焙成熟豆的过程。第四个就是杯测和感官评估，就是我们去喝它，
嗯，
味道。第五个就是研磨与冲泡，
嗯，
这个是偏技能方面的了。
明白。
第六个就是意式浓缩咖啡，就是我们用这个意式咖啡机去做一杯浓缩咖啡，这个是第六大板块。
一共就六个板块。
对，一共就这六个板块。
嗯，那听上去每个板块其实都是。
都是
一
个对非常大的一个门类。
明白明白。哎，刚才 Jamie 老师也提到了杯测，是不是杯测？因为我也看一些就是做开咖啡店的朋友或者喜欢喝咖啡的朋友经常提到这个词，杯测是什么意思呢？
杯测其实就是把不同的咖啡豆用同样温度同样量的水去直接浸泡，然后去评测它的味道是什么样子，它有一个杯测表，
嗯，
然后就是会给它的，它的香气啊，它的余韵、酸质、甜度，
嗯，
干净度，就这些跟风味一切相关的因素去打分，
也就是说它不是一个手冲或者很专业的过程，它就是只是一个浸泡的过程，它所有全部就
它没有经过任何有外力干涉的一个内容，它只是浸泡。
明白。
嗯，
然后控制其他的一切的变量，只让咖啡粉不一样，
对，
我们去盲测它的差异。
对
对，
是的。
然后打分，
嗯，
是。
但那打分的人还是得有一定的基础，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他是专家。
我是不能去打分的，是不是？
不，你也可以打分，但你那打分的分数不算
啊。
只是我个人娱乐。
对，你个人认可，
你就仅仅打分。
啊，就是重在参与了，
对
不对？
对。
啊、OK 啊、
嗯，因为好多烘焙师他会在就是自己烘完豆子之后去做杯测，那、
嗯、
是为了调整他的那个烘焙曲线，就是说我的火力是什么样子的，我时间是什么样子，
啊、
我怎么样去做一些细微的调整。
明白，明白。嗯、他是知道他的调整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对
对,
对。
然后他可以根据这个结果去反着想啊，刚才我可能温度怎么着了，我下一次的什么什么肯定怎么着。啊，明白了啊，那明白了，那还是相对专业的一个东西啊，啊，不是一个简单的盲测啊。OK，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为什么会想着说去上一个课，还是说，嗯，为什么我不能说自己在网上看视频学啊，或者说我去找一些所谓的 UP 主，然后去看看他们是怎么做的，我去模仿，它跟课程的区别到底是什么？
嗯，因为我是课程爱好者，
啊，课程爱好者，
对，我非常喜欢上课，因为我这个人很懒，但是我的爱好又很多。但是一个爱好很多但是他又很懒的人，他就很想走捷径。
嗯，
课程是最好的捷径。
嗯，
他可以最快的把一个行业展现在你的面前，
是
比较全方位的展现在你的面前，然后你可以从其中找到你自己感兴趣的门类，然后再做进一步的研究。
嗯，
相当于是这个课程把你领进这个行业，然后你再去像 B 站呀或者像小红书啊这些地方去浏览的话，你的信息筛选就会更加的有效。
明白，
你会更加清楚的知道你想要什么。
是，
所以我正好那段时间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去上了这个波兰咖啡学院的这个 SA 的感官课程，他个人也是非常的推荐。
嗯，
然后我正好那段时间我也比较有时间，所以我就毅然决然的抽了7天的时间去上了这样一个全天的课程。
嗯，我特别认可你说的这个，就是上课啊，是一个
捷径，
特别对特别高效的方式去获取一个行业最基本的一个知识，对吧？而且应该是付费的，我认为这个应该是付费的。
对对对，
因为
一定
是
的，
因为是别人其实是一个认知的一个精华，他把这个精华快速的传递给你，实际上里面有很多很多的 key， 就是关键信息。这些关键信息如果你靠自己的学，哇，你得有很强的领悟能力和很多的时间。
对，
主要是
很多
的
时间。
对，然后
你要去筛选，
对，直接去看比如说小红书也好 B 站也好，其实你打开那个视频列表或者说这个笔记的列表，你不知道这个人行不行，或者说这是不是你想要的东西，然后你就相当于花了大量的时间去浏览冗余的信息。
对，是
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你会发现，哦嗨，我看80%的内容他们就根本就在瞎弄。
对，
万一我跟着他们学了，我可能就误入歧途，越走越远。
因为现在大数据它会推你
感兴趣，
就是对他认为你感兴趣，你经常去搜索的东西。
嗯，
但其实这些东西你可能离你想要的东西很远，
非常远。
对，
非常远。
你不知道你自己其实还有一个很广阔的天地在外面，
是
但是你接触不到。
是，
但是课程呢可以让你知道一个全貌。
嗯，
你会找到其中的一个你喜欢的东西的点。
嗯，
然后你就很快的去投入其中。
是，
嗯，
是是是是，因为我们在做评测的过程中也会有这个感知。
嗯，
因为不是我们很多的评测的方向或者选题都是我们擅长的，或者说都是你是专家了，对吧？
嗯，
这种选题其实是少之又少，尤其到现在这个阶段，我们做了几百个评测之后，那其实你需要去快速的认知你要评测的一个东西的时候，刚开始是很迷茫的，然后他一定会有方法，这些方法就是无非就是说你去，如果有相应的课程那很好，但我们其实因为是评测消费品了，它很难有一个消费品的这种课程。那这个时候你去看大量的学术的东西或者论文，实际上要很费时间。
对，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要找一套自己的学习的方法。
对，
然后去找到说谁说的东西是更可信的。
对，
那谁的研究的方向是研究的方式是更可信的。对，好在很多的消费品有类似于国家标准或者说就是全球化的这种标准，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哇，好简单，就是当我在研究一个比如说手机也好或者牙刷也好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它已经对比如牙刷刷毛，然后这个长度，然后材质，然后重量，然后续航，它已经有完成的标准了。这个时候你再去研究它的时候，你大可不必从零去说，哎呦，这咖啡这个不是这个牙刷是怎么生产的。
嗯，
这你是不需要关心的。
嗯，
你只需要关心它是怎么成为一个合格的牙刷就可以了。
嗯，
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一个我认为是夏子说的这种，其实你可以说是捷径，但是实际上是一个历史
高效的一个方式。
对对
对
对对，他们总结了一些很精华的东西，然后你可以去参考去学习的东西。
对对对，相当于是站在别人的肩膀上往上走吧。
是的，是的。
嗯，
是的。
对，你相当于他离你入进门，可能你比如说我们说100分，他可能领你到比如说30-40分。
对，你不用从零开始。
对，但这30-40分其实已经完成了从零到一的过程。
对，但其实可能从零到30是最复杂的、最冗余的一个阶段。
对对对，因为你 无头苍蝇一样，
对，
所有的信息你都觉得是哇新鲜的，然后你一直去汲取，然后汲取了大量你其实根本都不需要汲取的。
对，而且你没有基础，其实你不知道你应该怎么去筛选信息。对。但是当你积累了一定知识之后，你其实就很有针对性了。
嗯嗯嗯，就像我最近就是因为这两年一直在看很多露营的信息、
嗯、
然后还没有课程，你知道吗？也没有所谓的一个所谓的大牛出现，你知道吗？因为很多的
现在其实有很多露营的群体、
嗯、对，很多露营的群体，然后很多人认为的露营的大牛，现在在我看来他们只是消费主义的一个风向标而已。
嗯，
他只是去让你引导你去买更贵的东西，
嗯，
然后联名的东西，然后买不到的东西，然后哎只有我有，你们看一下啊，这个限量的只有10个，
感觉跟咖啡差不多。
对，然后你觉得它好牛啊，但是它跟你去入门露营这个东西完全不相关。他说那些跟你完全不相关了，而他为了标榜他自己的不一样，实际上他已经不关心入门的人的反馈或者反应了。但是这他需要这些人的膜拜。
对。
然后这个时候其实你花大量的时间去看了这些，然后你要么就是你不明白他在说什么，要么就是你被带上了一个完全歧途的消费主义的那种路线。
对对，
就你一直在买东西，但你并不知道这个东西对你的提升
有什么用。
对、
嗯、
对 对，所以说
你现在露营越来越接近于是一种生活方式的一种宣传，
是的，
它不再关乎露营本身，
不再关乎
露营其实只是一个载体了。
对对 对，
你不是露营，在家里其实你用这些东西也可以，
是，比如咖啡机之类的。
对对对，因为我现在很多像你说的露营的东西，我就放在家里用、
嗯、
就是它是 OK 的，然后一旦被封了城之后、
嗯、
我们就自己
在家里自娱自乐。
对对对，点一个小炉头，然后熬个小火锅吃、
嗯、
其实那氛围感很好，然后你把灯都关了，然后你就看着外面，
感觉跟露营差不多。
对对对，这是一个氛围。但是很多人去追求装备了、嗯、去追求这些就这些很贵的东西的时候、
嗯、
其实已经完全跑偏了嘛、
嗯、
对吧，完全跑偏了。然后这个时候其实我现在已积累了很多很多知识，走了非常多的弯路，交了巨多的学费，就全都是你花钱买回来的学费。之后我再打开 B 站小红书，实际上我很少再会去真的点开一个露营的内容，因为我看它的封面我就知道它是什么样的类型、
嗯、
然后我看你的这个大概的文案前两句我就知道这人靠不靠谱，我是非常清楚了、
嗯、对。
但是我可能花了2年的时间才走到这儿，这非常的费劲、
嗯、
然后花了无数的时间和金钱的、
嗯、
所以你刚才说的时候我蛮有感触的，所以一定要表达一番啊，一定要表达一番、啊、对，我没有露营的博客。哎呀，再也不要让我做主持人了，我跟你说。对，就是那你们其实刚才已经说了，就是很多的这个课程实际上它是针对不同的人的嘛， 对吧，然后还是相对建议大家先去尝试比较门槛低的课程，是这个意思吗？
嗯，
我的理解是这样，对吧？
对，如果你前期已经自己在B 站或者小红书已经做了很长的时间的功课了、
嗯、
那可能你已经知道你自己喜欢什么了，
是，
那你可以直接去选择针对性了。但如果对于普罗大众、
嗯、
我并不了解这个东西是什么，我只是想要看一下它是什么、
嗯、
那你就去选择一个相对零基础的课程，这样子你不太会容易走偏。
明白明白、
嗯、
好，我其实你们说到这儿，我其实已经有点想去先去上一个一两百块钱的课程了。我感受一下，因为我家里其实有那个有一个手冲的一套东西，然后包括那个秤还、
嗯、
刚才还放在办公室、
嗯、
拿来当实验器材、
嗯、
你知道吗？就是那个叫 Harrier 的那个秤、
嗯、
我在日本背回来的，好贵的，就是它精确度很高，精确到
小，很小吧，有必要搬吗？
很小很小，不是，就是因为要搬好多器材过来。我就拿我，对，然后我记得好贵，500-600块钱好像是在日本吧，哈，都
挺贵的。
当时我买的时候，你说
东西都挺贵，
惊呆了。我说一个秤，然后我们实验室那秤精确的小数点后，就是5-6味也没见到，对，也不至于这个价格呀，对。然后，但是当然很好用啊，然后这个什么也不怕烫，然后弄的那个调频什么的也很好。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嗯，叫什么？
手冲壶
，Chemex，
是
叫 Chemex 嘛？因为我学化学的嘛，我对这个名字天然的就觉得，哎，化学家是不是？对，然后它又很漂亮，然后就是那种一个漏斗型的，而且很好洗，它也不用分什么的，就是一个壶、
嗯，
然后你一个滤纸，洗的时候一冲就结束了，
嗯、
不会说有好多好多东西乱七八糟的，而且它特别像我们那个实验室用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哇、哦，我都忘了，太多年了，萃取壶还是什么的，就特别像实验的器材，所以特别有意思，而且还在《老友记》里面看到过他们用这个咖啡壶。
对，其实好像老外用这个挺
多
的，
很
多
年了，很多年了，对吧？
就像摩卡壶一样，好像每家每户都会有。
啊，摩卡壶好像也是很常见，
对，摩卡壶基本上每家每户都会有，
而且它也很便宜，我看
非常便宜，
非常便宜。 看上就好像很精美，但是实际上好像我看亚马逊
一两百块钱，对，
而且很漂亮，各种什么联名，各种配置配色，对吧？
对。
OK， 那你们现在我就要问了，你们现在在家里做咖啡一般用什么器具？这次我先问 Jamie 老师，稍等，
也是先把砖给抛了是吗？
先问你，我看你渴望的眼神。
我现在用的比较多的是半自动机。
哦，你也到机器了，是吗？
对，因为我就觉得美式比较直接嘛。然后但是我也有手冲的器具，就是我可能买贵一点的豆子，或者我去咖啡店，人家会跟我说，哎，我们最近上了这个豆子，可能茶感特别足，水果味特别好，很适合手冲，那我就会回来手冲一下。然后家里还有法压壶。
摩卡壶
好像扔了，
扔了看来是做完没洗，我跟你说，就
是对，然后就还有聪明杯，就是有那种特别傻，
聪明杯也挺好用的。
聪明杯是什么？
聪明杯它是一个手冲的器具，但是它的原理更加接近于杯测。因为为什么大家会用杯测这种方式来评价一个咖啡的好坏，因为它是一个比较稳定出品的一种方式。那么聪明杯其实是模拟了杯测的原理，它是浸泡然后再分离出来咖啡液让你来喝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它就对这个，因为手冲其实对人的技术要求很高，
是
但聪明杯它其实对于大家的就没有什么门槛，你把水倒进去然后泡一泡搅拌一下然后再分离，
就只要你不傻你就可以用聪明杯。
对，
它会让你变聪明。
明白。但是手冲你需要很聪明。
手冲对技术要求非常的高
啊，水温啊，然后器具啊，
对，
包括
你的手，对，经常小红书上会说麻烦把你的手剁下来给我，我别的东西都已经有了
啊，就是看废了啊，看废了，看着你很简单，我弄的时候那水就咕嘟，然后就要么就冒泡泡什么的，
对，
是吧？
冒泡泡是对的，
是对
的啊，冒泡泡是对的是吧？啊，你看我
冒泡泡只是说明咖啡比较
新
鲜，咖啡粉
是吗？啊 ，OK 啊。我需要上这个课。那个小雅贼，你现在在家里会用什么样？
我现在因为现在天气比较热，所以我其实喝冷萃喝的比较多一点。但之前凉快的时候，其实我们家主要是因为我拉花嘛，所以就半自动咖啡机咯，然后就是手冲，其实也差不多。但我们家的设备很全，对，作为一个器材党，
是不是？比如手冲也有好几套，然后这个咖啡机
都有好几套，对，像滤杯那些都会哪个好看买好多
啊，买一些对吧？
对，
其实同样的东西，我哎，这配色不一样，我来换一个。
对，是的，有的滤杯像那种折纸滤杯很漂亮的，他们会六个颜色买齐。
哎呀，消费主义陷阱。那是不是我很多人说这个家里一平米咖啡厅嘛？那我听着你。我们家已经十平米了，
我们家对就没有那么大，大概也有两三平米吧。
但是器具可能就是也分散在各个地方，
对，塞在角落里面。
但是你因为你每天用，我觉得还是值得的。
对
吧？只要不吃灰，你买这些对吧？
对，
是吧？OK， 那相对也在上面器具上也花了不少钱。
对，
咱就
不
聊具体的价
格了，不想回顾这个。
不想但是其实一直还在消费，
对
吧？
对。
那机器是什么时候开始用的？就是
机器是今年，大概今年的二三月份吧。
哦，那还时间比较短。
对，时间很短。其实我一直都很想买一台机器。之前其实我跟我先生都很喜欢喝咖啡，我们两个人，但之前一直就觉得好贵呀，一直就没有买。但是现在有了孩子，孩子的碎片化的时间特别多，我想用一些爱好来填满这些碎片化的时间，所以我就买了一台咖啡机。
那你买的是那种？
就是比较低端的家用的咖啡机，
家用的咖啡机，
对，俗称是玩具机。
玩具，那是给自己留足了升级的空间。
对，下次就一步到位。
对，一般来讲，第一次的一步到位，好像往往容易踩到坑里。
不，主要是害怕会闲置。如果真的这个东西你是真的喜欢会长期做的话，那再升级一个好一点的那就更好。
是
很多东西都买回来闲置了就没有必要买，
就亏了。
对，
因为其实闲置也是一种我觉得踩坑里的一种，
对，一种体验，
就是其实你根本没有那么长期的喜欢它，
对，没错。
然后你买了一个哪怕世界上最好的，那我们说就是咱不考虑这个开销，但是你不使它其实就非常大的浪费。
对，非常大的浪费，
对吧？而且你看到它你就会觉得哎呀就太浪费了，
对
吧？
对
啊，我们
还不如买点别的呢。
对，每个人家里都有这样的东西肯定，对吧？吃灰的世界上最好的东西。
没错
那你现在就是说在这个器具上除了比如说你刚才说的 好看的呀或者什么的，你还会有，或者说刚才说还没有一步到位的东西，你还会有别的方向，就是说潜在的想要消费，但是还没有
很多呀、嗯、你是说咖啡方面吗？
咖啡方面，咖啡
非常多、
嗯、
首先咖啡机就想换
感觉到了，已经感觉到了拼命的说自己的是低端的玩具机
对，因为家用的咖啡机其实又非常贵的、
嗯、
也有几万块钱一台
的，
就是一个家用机，对，所以其实可以升级的空间还挺大的、
嗯、
然后还有其实喝咖啡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门类是我以前没有想过的、
嗯、
就是咖啡杯，
咖啡杯
就是其实
马克杯就是玻璃杯，
其实你以前以为我用这个纸杯就可以喝所有的咖啡了，但其实不是这样子、
嗯、
就是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人是专门在做杯子的
啊，
很多
紫砂的咖啡杯，
就因为我以前是喝因为我以前很喜欢喝茶嘛，
嗯，
所以我也会买很多茶的器具、
嗯、
但现在喝了咖啡之后呢，也会发现哇，原来有很多人，比如说像一些日本的作家、
嗯、
还有中国的景德镇的很多从业人员、
嗯、
他们都在做非常漂亮的咖啡的杯子、
嗯、
咖啡的器具，
嗯，
这个也是一个源源不断的可以消费的门类。
它会影响口味吗？我想先问这个。
会有、
哦、会有影响口味，
会影响会影响拉花的效果
啊，
就是有的杯子它就是很适合拉花的，拉花的杯子它是比较口比较大，然后整个比较扁，下面是比较圆的这种蛋形的杯子，它是最适合拉花的。你的牛奶的这种走向，但你也不能太大，因为牛奶可能会不够用。
酒那种海碗就是酒中的叫大酒
鸡
缸杯，
鸡缸杯太小
太小太小，
只能喝意式浓缩。
OK，
对，它其实这个形状它是会影响，因为你像你是学化学的，你应该会很了解这个，
是
它会影响到你的这个，哦，这个应该是学物理的人了解的，
广口瓶，然后细口瓶，
对对对对，它会有这种细微的差异，比如说像这种很深的。这种很深的杯子它就不适合拉花，
明白，这肯定的，
嗯，对对
对，
所以你就会陷入其中，你就会去研究到底哪个杯子适合拉花，当然有一些很不适合拉花但是很漂亮的你也会买，所以就会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
明白，
一个消费的门类，
200多个杯子，对不对？啊，各式各样的杯子，
只有一平米的咖啡机但是有100平米的杯子，
杯子
一面墙都是杯子啊，明白。那其实你现在比如喝咖啡你主要用什么样的杯子？是瓷杯、玻璃杯、马克杯还是
一般都是陶瓷的杯子用的比较多一些、
嗯、
如果我今天想要练拉花我就会用最标准的拉花杯来做，因为就是最容易出效果的、
嗯、手感。
我没有必要找一个难度很大的杯子来练习，
是是是，
但如果我今天就是想要拍一个漂亮的杯子的造型、
嗯、
那我就会拿
挑战一下
对，拿我的那个漂亮的杯子，然后最后虚化把那个拉花虚化掉，就是衬托出来我这个杯子、
啊、加滤镜，对不对？
重点不一样，重点不一样
对，
拉不好我还 P 不好吗？我
对呀、
啊、明白明白明白、嗯、那这个肯定是个坑，因为就是不喝咖啡的很多人最后家里有好多，
其实好多人比如说很喜欢买星巴克的杯子啊什么的，他们可能根本就不会做咖啡，对，他只用它来喝水，但他也很喜欢收集，其实最后变成一个收集。
嗯哼，明白，这也是器材党的一种，
对，
装备党的
消费主义陷阱。
对，但这个其实就不是功用，完全就是感官，
对，
完全是感官，
就自己开心，
对，
自己
开
心，而且我单纯的开销很少啊，对吧？我当时就一个杯子能到多少钱呢？但是我买了200个之后呢，几万块钱就出去了吧？
哎，但是你不知道，现在这些杯子它是有一种，它是相当于一种投资渠道哦。
哦，就理财产品是吗？
对，它的这个保值率是很好的。有比如说一些有名的日本的作家器，或者景德镇的有名的作家的作家器，你放到闲鱼上去卖，可能比你当时买的价格要高很多，哪怕你已经用过了。
啊、明白明白。
就好像一些中古的一些瓷器，其实已经代代相传用下来，它仍然可以卖高价。
啊、
嗯，物以稀。稀为贵吧，
这个跟露营有稍微有点相似的地方，就是比如联名款，你用2年，你还可以2倍的价格吧？
对对
对，
就像一些香奈儿包啊之类的，
是中古包嘛，
嗯、
对吧？
对，
现在没有了，然后只有当年用的是比如金色或者什么的，然后你看，只要它够特别，
对，
我
只
要它特别点，
稀有，
对吧？我只要能讲出故事来，那就这东西就价就没得聊了，对吧？上过课之后，你们会觉得在家里做的咖啡变得好喝了吗？有这种明确的感觉吗？
有
有吗？
有，就是至少
是你手冲课之后你会感觉到自己后来做的手冲明显变好喝了，是吗？
是，
即使同样的豆子之类的、
就是、不能说那么就是那么精确的比较吧、
啊、
只能说我上手冲课之前确实是在瞎冲、
啊、
就是 你不知道为什么有的豆子冲起来它就有个小汉堡一样的隆起，
嗯，
有的豆子那你冲出来之后那个粉层就特别均匀的贴在那个滤纸上，
嗯，
你不知道这一切都是
怎
么产生
的
然后你那个味道，
啊，
你想说为什么它的风味描述的这么好，
嗯，
但是我冲出来却是这样的，
对，
啊，因为你开始怀疑人生，但是上完课之后你就知道，哦，我通过控制一些什么样的变量，
嗯，
我可以让它冲出来一杯就是比较标准的，我是在基准线之上，至少是能体现这个豆子原本风味的一杯手冲，
嗯
嗯，
找到了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嗯，
其实每一个咖啡豆出来这个商家他都有一个他想让你尝到的味道，每一个咖啡豆其实他都会在他的那个袋子上面会有建议的，他认为的风味的描述会有哪几种风味，
uh-huh.
所以他认为你至少是可以喝到这几种味道的，
明白，
但是你下冲的时候其实你是什么都喝不到的，就是
啊，
就是只是一杯咖啡而已，但是它之所以有什么样的风味，对，
啊，
这个，
一杯
对，就是你现在喝的这个咖啡，
一杯苦水，有什么聊的？
对，但是你上完课之后，你会了解到什么样的咖啡是它的标准味道，
啊，
你先把它的标准味道冲出来，然后可能会有一些惊喜，
嗯，
这个还是挺好的，
嗯，所以你也会感觉到，
我的感受是这样子的，就是首先它会变得难喝，
首先
当你上完课回来之后你建立了一套标准的体系，但是你的手其实还达不到，
嗯，
然后你会发现，
是的，
对，以前你喝不出来好坏，但是你突然一下喝得出来好坏了，但你手不行，你会觉得哇好难喝呀，
嗯，
但是它你逐渐的去调整，就好像做实验一样，
嗯，
调整它的参数，慢慢的跟它磨合，
嗯，
就像刚才说的跟一个豆子去磨合，你浪费了很多，最后冲出来一杯你很喜欢的，
嗯，
那这个对就觉得很有成就感，
明白
最终是会逐渐变好喝，但这个过程会反反复复的，
嗯，但是你自己能有一个相对稳定的评价体系了，
对对对，而且你可以复制你的出品了，就是你可以，
啊，
你以前可能冲出来的每一杯味道都不一样，
完全随机的，
但是你之后可能你可以相对来说你可以比较稳定的把它的原本的想要的风味冲出来，
啊，
嗯，这个是可以，
啊，哪怕是
可以做到
几次尝试之后我逐渐能调到那个东西，就是我知道我往哪儿在努力，
我怎么调整，
对
对
对比如说我这次味道有一点点的苦，那是不是我萃取的过程中有过脆啊或者怎么样，我再去把它调整一下，
嗯，
然后最后把这个苦味消掉，
啊，
这个过程也是感觉很好的，
是也很有，听上去就
很像做实
验，
对，
因为
很有乐趣，
本身是一些很主观的东西，但是我却能用客观的东西去控制最后这个主观的感受，
对，
这个感觉是很奇妙的，
对
吧，
对对，
嗯，对对，
因为没上课你就是纯在碰运气，
对，
就你不知道是怎么产生的，
是 是啊，就这次掉出来90度的水，下次85度的水，然后这次顺时针，下次逆时针，然后就抖啊，然后这出的水流大了小了大了，
哎，你还是很专业的嘛，
也是做过的，但是我并不去喝，所以我对味道一无所知，
嗯，
但是我每次做的时候我就会想，哎，这那我上次那个视频说逆时针，我顺时针跟逆时针有什么区别呢，它到底区别在，然后有的说从边上开始，有的说从中间开始，有什么区别，我就自己就试，但是因为我们都没有上过课，所以我们就只是觉得说一包咖啡豆跟一包咖啡豆之间会有差别，
嗯，
但是我也说不出差别在哪，因为我在冲的时候我那个味道是不一样的，
嗯，
就是冲的时候很香嘛，因为我是冲的那个人，我会觉得哇好香，哎，这个上次那个香气不一样，但是不一样在哪我说不出来，我只是能知道它不一样啊，至于过期什么的那我就完全不得而知了，就是完全不知道它是怎么回事了，
嗯，
OK， 那我们这个那个最后一趴啊，最后一趴我们聊点实际的，
嗯，
因为我觉得听这个播客的很多朋友应该也是至少是喜欢咖啡的，不一定爱好，至少是喜欢咖啡的，
嗯，
那我们就来点实际的说，
嗯，
你们根据你们的经验给大家推荐一些你们觉得或者一直喜欢喝或者最近喜欢喝的一些咖啡豆啊，或者说这个我觉得不限咖啡的性质吧，也有些挂耳什么的，
嗯，
冻干什么的，我觉得你们可以推荐一些自己比较喜欢的，然后可以先说一下自己喜欢什么样的风格，
嗯，
然后说一下哎，我推荐比如说什么什么的，哎，这样给大家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购买的建议，因为还是要消费的嘛，对吧，比如我现在就特别想知道，对吧，我想听一下你们的建议。
我想先推荐一款速溶的，
速溶
就是 UCC 的114和117，
嗯，
我都觉得就是还不错，尤其是加奶之后很好喝，
嗯，
就是因为我之前喝很多速溶，包括一些就是名气比较大的冻干速溶的咖啡粉，
嗯，
我其实真的喝不出来什么味道。
你说的速干冻干和速溶你把它合在一起聊了是不是，就你把
我说的都是冻干速溶的，
冻干，
对，
啊，
我没有再说其他有添加的一些速溶，
啊啊啊，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嗯，
啊，
嗯， 对，因为我之前是喝不出什么差别，就是只是苦水吧，
明白，
这个苦水要么就是淡或者浓的苦水，但是 UCC 的那款我是觉得它有，就是尤其是加奶之后它那个味道你能喝到一点酸味，然后你能喝到这个可能更偏近咖啡豆本身的一些味道吧，就是它不是很单一的那种标准化的味道。
OK，
我就会觉得那个特别好喝。如果家里没有任何设备的话，
想要速成，所以就想要快速的产生一杯咖啡的话，
对，我觉得那个是很好
的。旅行
的
时候，要带着它。
然后咖啡豆的话，我最近喝的比较多是，北京一个精品咖啡店叫 SOE。我是在淘宝店上买的，然后他们家豆子普遍给我的感觉，因为我之前乱七八糟买过好多的豆子，就是有一些名气大的精品咖啡店我也买过，但是买回来之后就是你打开来你明显看到那个豆子它的残次率是比较高的，就是你看到一些
碎的，
对，有些坏豆，因为这个没办法说，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烘焙的工厂啊，或者是工序什么的，这个它的品控是不一样的，
是，
所以SOE 的咖啡豆是它有比较多种中浅烘焙的咖啡豆，然后它的风味是比较清，就是很干净，就是你能喝到它想要传达给你的那种味道，包括它今年就是夏天又有那个应该是白桃乌龙吧，就是它就是一款茶感很足的咖啡豆，然后包括你夏天做一些冷萃，你拿茶包，简易茶包，然后把咖啡粉装上泡在水里面，放冰箱里面冰一晚上
啊
就可以了
啊。因为我这样做冷萃茶，所以 我就默认大家都知道，所以我没办法，
对对对对对，
因为我现在家里冰箱里还泡着两桶冷萃茶。
我买了那个咖啡豆之后，我就觉得太适合冷萃了，就是好像在喝茶一样，特别干净，就是完全没有苦或者涩的味道，就是一杯苦水的味道是没有的，
明白，
对，你就有点像在喝果汁，就很有乐趣。所以我
评价很高了，
对，我很建议大家去尝试。
好呀。
我最近就是拉花比较多嘛，所以我喝的就是比较奶咖比较多一些，那我就是做意式浓缩的豆子，我推荐两个吧，第一个就是我现在喝的比较多的一个良质咖啡，良是良好的良，质是致敬的那个质，对，良质咖啡他们家的这个豆子叫做圣塔维尼 SOE， SOE 的意思就是我这个是一个单一产地的，对，豆子，我不是拼配的，所以它的味道相对来说是比较干净的，它是一个中烘的豆子，它因为意式咖啡其实给大家的感觉都是相对比较苦比较涩的那种，但它是一个中烘的豆子，它的香气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级比较干净的，它是比较丰富的那种花香和果香在里面的一款，
很容易，
对，然后它跟奶结合了之后它的那个甜感也会出来，所以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一个意式咖啡豆。
好，
另外一个就是一个叫做Random Design 这一家咖啡店，他们家我最近一直在喝，他们家有一款叫做仲夏，就是这个节气的那个仲夏，它是一个埃塞俄比亚的一款豆子做的一个中烘的，它也是相对比较偏就是百香果呀柑橘和花香这种香气比较高的这种咖啡豆，对，因为我做奶咖比较多，其实我不是很喜欢那种特别苦特别涩的，像这种中烘的咖啡豆它和奶结合在一起之后它的甜感就会特别的明显，对，所以我比较喜欢这两款目前在喝的。
明白明白，哎，你们俩正好搭配上了，
对，
是吧，正好
我最近喝手冲喝的比较少，
OK， 我就没有任何的推荐了，
但是你可以加购。
对对对对，我就没有。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可能有些复杂的名字，我们会放在 show notes 里，所以大家也不用着急，就待会儿就是直接去 show notes 里面复制粘贴就可以了，对吧？有一些可能也不太好搜。
对对对，
对吧？然后这个我后面会问这两位老师要这个具体的参数和名字啊，对，不用着急。对，然后我今天学到很多，就是我觉得我主要是。我给一个种了一草，对，倒不是说种了咖啡的草，我觉得是种了说，我觉得这个课程是虽然我自己喝的很有限啊，但是我还是挺想去学习一下的，对，因为我是一个特别热爱学习的人，你看我这身体，对对对，就是懂不懂的我都想学一下，懂不懂想学，
你也是课程爱好者，
对，我是课程爱好者，但是很多时候我也特别享受那种自己摸索的那个过程，对，但是像这种咖啡，因为我自己很少能有特别直接的大量的体验。所以我天生有一个缺陷就在这放着，而且我也特别想真实的问问懂的人， 我这种到底是什么个情况啊？还能不能治疗？对对，因为我真的闻它很香，而且我上大学的时候其实喝的也蛮多的，然后突然某一个时间点，我就再也喝不了了。就是我也尝试过，星巴克啊，然后自己手冲啊，然后就是各种我都尝试过，就是突然就不行，
就是拉肚子吗？
只要喝了就拉肚子，半小时之内。
可能你的肠胃是不是觉得刺激？
我最开始还以为是奶的问题，因为我确实是乳糖不耐
受。
对，然后乳糖不耐受的症状相对轻，我还以为是奶的问题。后来我说去掉奶试试，不是奶，
更严重，
更严重。
光喝奶反而没事。
而且喝了咖啡之后，我会有那种就是舌根发硬，就是当天一整天什么都吃不下去了，
很严重。
对，我的就是舌头的后半部，我觉得就变硬了。
那就是过敏症状。
然后很难受，然后喝水都不舒服，然后吃饭就啥也不要想，就什么都吃不下去。这个反正今天学到挺多，然后我主要是种了一个草，就是说我确实挺想上一下这个课了，然后我可能会先去从那个手冲课开始，因为设备现成的，
对对对，
我上完我回家就可以直接去复制，因为我现在家里有这个手冲，然后还有一胶囊，就是快的时候摁一下就出来了嘛，然后我应该短时间之内不太会买一个机器，因为我们家这个产量就是这个销量太低了，这个爱好程度远没有两位到这个程度，先上一下感受一下啊，或者带我老婆一块去上这个课，
对吧
？可能两个人
一起钻研，
对，能有同步。然后今天也特别感谢两位老师给我们的这个，我们不说专业吧，一些这个分享，然后更多的是说把自己的这个为什么喜欢和这些年的一些感受，我觉得跟大家做一个分享，这个是很真实的一个感觉，对，因为我们其实并不希望说聊一个所谓特别专业的、
对
专精的，因为我们认为大部分人其实并不一定非要往那个开咖啡店去，我们也不是服务开咖啡店的朋友，更多是说大家有一些爱好，然后有没有可能通过一些比较简单的方式能有一个更往前走一步这样的一个感觉，对，然后感谢夏贼，感谢詹米老师，谢谢大家，
谢谢，
拜拜
拜拜。